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我的依靠，你是我的盼望，你是我的喜乐，你是我的满足。我一呼求你，你就应允我。主耶稣，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颂扬，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被尊为圣，你的旨意成行在我们中。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为爱我们，舍弃你的性命，倾流你的宝血，让我能够因着你为爱我，舍弃你的性命，我就因信你而出死入生。因你为爱我受尽了苦难，承受了鞭伤，我就因信你得到生命的治愈。主耶稣，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你以外别无救援。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领受你救恩、干扰的灵、阻挡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主耶稣，你的宝血已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让我们能够在你宝血洗净下，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你将你圣神的活水倾倒在我们中，充满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领受你圣神的德能，认识你，能够为你的真道作证。你将作证的话放在你仆人们的心中，放在你仆人们的口中。你开启你仆人们的唇舌，来为你的真道作证。我们要将你真理的话深深的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得救的喜乐，成为我们的依靠，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的喜乐，成为我们的满足。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大家请坐。感谢赞美主，他为我们打开了天上而来的祝福。他来到我们中，把一切阻挡我们领受天主恩惠的各种阻挡都拆毁，借着他的死，借着他的复活，因着他的升天，他从天上赐下了天主圣神。让我们翻到《中途大事录》第二章。当中途们充满圣神，波多禄就站起来，告诉以色列民，对他们说：“你们所见到的，不是你们想的。”众人喝醉酒，而是约珥先知所预言的应验了。这是在《中途大事录》的第二章第14节那里开始。第16节，这是约珥先知所预言的。到末日，天主说：“我要将我的神倾注在所有有血肉人的身上，你们的儿子和女儿都要说预言。”青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看梦境，甚至在那些日子里，连我的仆人和我的婢女身上，我也要倾注我的神。他们要讲预言，在那一个美好的时刻里，21节，将来凡呼号上主名字的人必然获救。约珥先知预言是将来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就应验了，变成真实。 我们是在这一个真实圣神充满浇灌的圣神的时代，就是凡呼求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挑战，我们很想要行的善我们不能行，我们不想要做的恶犯的罪我们却不能够胜过。有一位弟兄，那是他还不认识主，他在世界里就迷了路，染上了不好的习惯，在各式各样的困难中，在他最无助的时刻，几乎到了无法活下去的那种状况，好像家破了。这各式各样的困难让他非常无助，他就在最无助的那个时刻，他想起了主耶稣，因为他的父母亲是爱主的父母亲，他的妻子是信主的，他的姐姐弟弟也是信主的，他就想起呼求主，他说，主耶稣，如果你听见我的呼求，请你拯救我。他在最无助的那个时刻，圣神感动他呼求了主。若不是圣神感动，没有人能够呼求主。当他呼求主的时候，主的爱从天降下来，充满在他的心中。他看到了有一双慈爱的手摸着他的脸，他看到了耶稣基督手上的钉痕，他开始在主的爱内感动中，他就开始在哭泣，就讲了新的语言，像中途们领受的一样说新的语言。从那一天那个时刻，他的生命完完全全改变。就跟他说，你要戒烟戒赌，你要成为我的见证人。那时赌博跟烟瘾深深的捆绑了他，主的话带着能力就把他释放。那么他真的经验到主的话，他愿意为主作证，主就派遣他到许多的地方为主作证。这一位为主作证爱主的仆人就是周秦忠弟兄，我们掌欢迎秦忠弟兄来见证天主在他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
感谢赞美主，我们实在是有福的一群，天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我真实的经验到这位主是信实的。今天早上就是一大清早，人就醒来了，但是没有起床，就是没有睁开眼睛，就在脑里面就两句话两个字出来，一个是更新，一个是改变。我就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更新改变改变变化，怎么样的更新。后来我起来读经，我就想到了主的话，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这边讲的更新跟变化，更新的心思就可以带来变化，带来改变，改变就可以带来更新，这是相对的。当我们更新改变的时候，下面我们就可以不会与此事同化，我们就不会被这个世界所淹没，因为当我们更新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是主的旨意，什么是善事，什么是悦乐天主的事，什么是成全的事。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跑去问苏大哥，什么是主的旨意在我生命中，这是常常会，神的旨意到底在我生命中是什么呢？这边讲得很清楚，在前面 保罗、保禄，他就讲到：“我以天主的仁慈请求你们，献上你的身体，当作生活圣洁和悦乐天主的祭品。”有一个秘诀，就是要你把自己献上去。当你献给神的时候，就属于神的，神就要在我们生命中做那奇妙的工。因为天主是光，他就会光照我们心灵眼目，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的宠召，我们生命中的命定在什么地方，他对我们的旨意是怎么样。所以当我们交给这位爱我们的主，我们的大牧者，他会保守我们，带我们能够引领我们到幽静碧绿的草场，能够躺卧在溪水边，那是何等的好。所以我们有这位主更新，我们要不断的更新，就是让他的光照亮我们的生命，也就是我们这次的主题：父啊，求你使他们像我们一样合一，就如我在你内，你在我内。当我们真的能够更新改变，能够认清主的旨意的时候，我们的合一就容易了。刚才大哥刚才在唱那首歌的时候，心里很久没有唱了，心里非常的感动。哦，耶稣，就是因为这个名，我从黑暗的捆绑中，在罪恶的权势下，在1995年，主在那一天，就像大哥讲的，他在圣灵内向我启示，跟我讲，叫我戒烟戒毒，为他的福音作证。我们打开一下，在以赛亚先知书53章第6节，他说：“我们都像羊一样迷了路，各走各的路。我们曾经不认识主的日子，就像羊，迷失的羊。这个羊喜欢走什么？自己的路。若是羊不跟随大牧者，不跟牧者，你自己就很难找到能够安息在溪水边，可以躺卧在青草地上，因为有好多的世界的有狼会来吞噬你，你要自己扛你的辛苦、劳苦、重担，因为是靠我们自己的力。我们离开了主，我们就会迷失，像这讲的迷失的羊。我曾经是一个迷失的羊，在不认识的主的日子，真是劳苦重担，几乎就走不下去，几乎是家破人亡，活在自己的肉欲里面，不顾别人的想法，甚至忘记了当初我跟我妻子，我们结过婚的人在圣堂里面结婚，我们要宣誓，对不对？宣誓什么？不论贫贱富贵、生老病死，都不改变，奉守一生。成何其事？这个就抛到脑后，只为了自己的偏情私欲，满足自己，忘记了这个盟约。婚姻是盟约，以至于走到一个回不去的地步，家破人亡。我真的是，若不是主，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真是家破人亡。我们看一节，再看一节圣经，以赛亚先知书第43章第3节，破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熄的灯芯它不吹灭。这是我最那时候的还不认识主，在那个烟跟赌博的瘾中被捆绑的时候，我几乎就是将熄的灯，破伤的芦苇几乎就要折断了。你知道那个灯芯身后最后一点油的时候，当它最后燃烧的时候，它就灭了。可是那位爱我们的主， 这位我们每个人的救主，他就亲自显示给我。在那一夜，就像刚刚苏大哥讲的，他跟我讲的人生第一句话，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我还没有看过圣经，我没有领过水洗，但是因为我的父，我的家人，我妈妈，我的兄弟姐妹，他们先信主，加上教会的弟兄姐妹，我祈祷，我相信若不是他们这么做，我真的，因为我，所以我们说我们的祈祷非常的重要，因为你若在黑暗中，你不知道自己犯了罪，要走向地狱的火湖，你不会知道的。我们不认识主之前，我们是真的是在黑暗中，黑暗之子是罪恶的奴隶。可是因着有人帮我们祈祷，神的光进来了，因为神是他希望我们跟他祈求，因为他把管理大地的权柄赐给了亚当，当我们向他祈求，他的恩典就要降下来，他是愿意邀请我们，他就回应。所以当那个晚上圣神充满我的时候，第一句话跟我讲，就是叫我戒烟戒赌，为他的福音作证。你们或许不知道，我是一个真是很胆小的人，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见证不敢讲话，是真实的。本来生命若不是神的赐给，今天早上我们听到的中途大事录第一章第八节，当圣灵圣神降下来，圣神的德能充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到耶路撒冷、全犹太及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成为他的证人。圣神充满就是要为主的福音成为证人，正是他证明他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罗马福音第三章也讲到，我们知道了我们才讲论，我们经验的我们才作证，那是真真实实的在我生命中1995年我所经验的，而是他是信实的主。从那一天开始，在那个复活节那一我就去受洗，受洗当下我就站在台上跟人见证那一晚上我所经验到的。我的受洗，我是跟我父亲同一天受洗的，因为他看到我妈妈，看到我兄弟姐妹在教会，哇，侍奉的很火热在那里，可是回到家呢，好像旧人又重复了，还是一样会有情绪，会有自己的，就是照着，还是就是，当然这是一个过程。可是对不信的人所看到，我父亲就，你们都在教会是这样的好，可是回到家呢，就变了一个人，又回到原来样子。这确实很多时候是我们生命的写照，可是这是一个过程。好消息，他是信德的创始者、完成者，他是阿法，他是欧米伽，一切都出于他。归于他，但中间是什么？信靠他。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如何信靠他、爱他，能够赞美敬拜他，能够愿意顺服来成行他的旨意。所以这个过程是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必须要经过的。所以我们能够在他的光中，我们就可以看见，借着他的光明把光明看见。我刚刚讲到我已经走投无路了，现在想起来真的是蛮可怕的。可是当时在黑暗中不知道往哪里去，那时候我，你知道人若对明天不抱着任何指望，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滋味，什么样的感觉。我曾经就是死就死，死就死吧，对明天没有抱指望，也没有办法有能力抱着指望，因为那个罪，不但罪，我借高利贷，家庭的压力，我没有恶者的压迫，我没有地方可以去，就死就死。可是问题不是死就死，一了百了。我不认识，很多人不认识主的人，就是一死百了，没什么了不起。不，你在黑暗中，你受了迷惑，受了谎言， 受了恶者的欺骗，受了撒旦的欺骗，你不知道真理是什么，死后是有审判的，不是去天堂就是去地狱，没有一死百了就没有了，就算了。我们的灵是不死的，因为是神给的，必须要向他交账，在末世，在他的宝座前，案卷打开，一个一个要在他面前受审判。所以感谢主，是因为这位良善的主，他是赐生命的神，他给了我的盼望。当那晚上圣神充满的时候，我开始生命焕然一新，我开始有了盼望，我开始想起有能力，因为圣神充满，我有能力开始跟我的妻子和好。因为我们晓得昨天 苏大哥讲到，我们要全心全意全灵爱上主于万有之上，第二个戒条呢，诫命呢，跟第一个一样，爱近人如自己。谁是我们的近人？如果你结婚的话，最近的人就是睡在你旁边的人呢，不是吗？可是我们多少的伤害是从我们最近的人，因为我们在黑暗中。其实神说人单独不好，要给他创造一个相称的助手，两人怎么样合为一，合一。我们要先要跟我们的近人，最近的就是我们的那一半合一之后，我们才有办法跟外人合一。所以当那天圣神充满我的时候，开始更新不一样了。本来内心的伤痛，那个割痕，那个伤是世界上，如果你不认识主是没路走的，只有一条路，就是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所谓的离婚。离婚很简单，两个字，离婚。可是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呼召。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五节讲到，我们的召教是为了得到平安，是为得平安的，不是来做易怒之子。所以从那天开始，圣神充满的时候，他的爱，那股爱进到我里面。我记得当他那双手摸我的脸的时候，你知道我那时候，苏大哥何勉看过我，何勉姐最讲的是，这个人真的是很别扭，真的是很不可爱。确实的，我们不认识主，我们真的很麻烦，真的很麻烦，因为在黑暗中迷失了自己，就像苏大哥讲的，骄傲极了，就骄傲就是以自己为中心，我什么都行，没有问题，我没有钱我可以去借。所以他摸我这双手的时候，摸我这个脸的时候，我是那时候瘦的，因为吃不好，怎么能吃？那个赌博的瘾，我一坐到赌桌上，我可以两天两夜连厕所都不想上，就在那里坐着不走，就是一直，除非口袋清洁溜溜光光，没有了，没有办法借也借不到，找也找不到的时候，才垂头丧气，还不想回家。当他摸着我脸的时候，那时候骨瘦如柴，你们都知道骨瘦如柴的样子，就是几乎被掏空了，不但外面，我里面已经被掏空了，因为你没有盼望了，你对生命一点希望都没有的时候，就是一个行尸走肉。可是当主摸我的脸的时候，有一句话，我那时候还没读过圣经，你们要知道那句话吗？你们想知道吗？我相信你们都想知道神的话，那句话就更新了我们的一切，他的一句话就可以把我们生命更新。他说纳扎路起来，死者就，他一听到了死者一听到就复活了，因为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这是我们的主，是全能永生的主。所以当我听到他 摸我的时候，心里面有一句话，我还没读过圣经，那很奇妙，神借着就在我心里感动，就给我一句话，我们是照他的肖像照的，对吧？在创世纪，亚当他创造亚当是照着三位一体的肖像。三位一体的肖像是什么意思？他是一切的真善美都在他，他是全然的圣洁，全然的公义，全然的美善。怎么创造了人本来是应该是他的美善，怎么变成一个骨瘦如柴？就把这些忘掉吧，我们记得要记得主的话。所以当我想起那句话的时候，怎么是扭曲的骨瘦如柴的，应该是反射他的荣光的，成为地上的盐，世上的光。真的是感谢主，从那一天开始，那时候 我不但是有赌博的瘾，我要把自己卖到赌场，我在赌场里上班，更快下班之后就可以换一个位置坐了。所以我那时候上大夜班，叫做十二点钟半夜，半夜上班，你看，在黑暗中，真的是十二点是最黑暗的时候，所以去那边上班，我就开始跟人家见证了。本来我说我是很胆小的，不认识主，就是最好来的主 躲在后面，也不要看，不要让，就是不要被人看见那种的。可是当圣神充满的时候，他赐给我们圣神的能力，我就可以今天站在这里靠他的能力，圣神的能力要彰显在他的器皿中。只要我们愿意，你们愿意吗？愿意，神天主知道我们的心，众人的心在他面前都敞开的。当我们愿意的时候，遵照他的话的时候，他的话就要进到我们里面，就在我们生活中可以彰显出来。从那天开始，我有了盼望。我跟我的太太破镜重圆。破镜怎么能够重圆？就算要重圆，是不是还有一个裂缝？ 是没办法和好处。可是我跟我妻子因着神的爱进到里面，像新的一样，是真实的。苏大跟何绵姐都可以作证。我常常最近都叫我的妻子，叫她小姑娘，因为我们的口舌，在箴言第十八章二十一节，生命与死亡都是在乎我们的唇舌，你常常这样浇灌，不用花钱的，不用买高贵的这个化妆品或者什么保养品，你常常讲小姑娘，她就变成，哎，真的好有活力，她自己就觉得哇，充满了活力，做工去，那是真实的，因为神的话你相信的喜乐，他是信实的，他是信实的主。他这么说了，我们相对于信他的人一切都可能，就变成了很真实。这是好消息，我们都有盼望的。当我们眼目看着这位创始成终者，信德的创始者、完成者，我们必有一条生命的道路出路，他为我们预备，因为他就是道路，他也是生命。圣咏四十篇，他把我从污泥祸坑中救拔出来。我曾经在污泥祸坑，污泥祸坑就是那个罪恶中，就是各式的捆绑中、苦毒中，跟放在监里是一样的，只会下沉，没有盼望，毫无盼望，就是走向死亡，走向地狱的火湖。可是主的怜悯，他的慈爱，他看到我们迷失的羊，他伸出他圣灵的手，就把我们从污泥祸坑中救拔出来。 他还把我们放在他的磐石上。圣有133篇，就像荷尔蒙的甘露时常在降落在什么西庸山，神的磐石降在西庸山，他把我们放在他的西庸磐石上，去领受他永远的生命和永远的福乐。这是真实的，因为他的话是这么说的，我们真实的相信，把它摆在我们里面，就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平安。希伯来书4章，主说，我为你们保留一个今天，主为我们保留一个今天，他说今天你们不要再心硬。我们有时真的是很心硬，就是不愿意，明明是自己错了，还怪这个怪那，特别怪妻子，都是你，如果不是你，我早就辉煌腾达实在是感谢主，是主的怜悯，是主的恩典，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主不论洪水泛滥，我们的主坐在洪水之上，高坐为王，他是永活的主，他是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的主，以撒的主，雅各伯的主，他是活人的主。我们只要活着就有盼望，当我们信他的时候，一切都在他都可能。感谢赞美主，主做的样样都好，实在是感谢这位恩主，让我能够站在这里诉说他的美好，见证他的慈爱美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愿一切光荣归于主。就把时间交还给我们的亲爱的苏大哥，
我们再一次热烈的鼓掌，谢谢秦中弟兄的见证。在若望福音3章，主耶稣基督说，我们知道的我们才讲论，我们经验的我们才作证。当我们经验到主在我们的生命中做的神奇美好的事，主赐给我们他的圣神，为他的真道，为他做见证，我们经验了，我们尝到这份美好，我们就喜欢把这美好告诉别人。而凡是听了主福音的见证人，见证福音的喜讯信了的人，也就能够经验到同样的丰盛。让我们打开格林多后书5章17节，谁若在基督内，他就是一个新受造物，旧的已成过去，看都成了新的。旧的会过去，那是因为有新的进来了。这一个新的是从主来的。当我们在基督内，也就是我们信耶稣，我们相信他的话，我们就进入了这一句他赐给我们的话，你是我按照我的肖像所造的，这句话是永恒的。当他跟你讲你信了，我们生命就改变。这个改变，我们是在基督内的新受造物。这里说这一个在基督耶稣内的新受造物，旧的都成过去，这里有讲看都成了新的，我们自己会看到新的丰盛，我们生命也会更新变化改变，让人也看到你的生命更新了。有一位爱主的姐妹，自从她碰到了主的爱，她信靠了主，在基督内她成为一个新的受造物。当我们持续的在基督耶稣内生活，热心的生活，就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而这个更新也会照亮到你的家人，你的亲人。主的救恩从他进到了他的弟弟弟媳妇 以及他的家中，他的孩子，他们全家是一个主更新的生命，更新的家庭。他们夫妻两个都在这里热心的侍奉主，有很多主在他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我也很有福，隔一段时间会见到他们一次，隔一段时间会见到他们一次，每一次见到都觉得有新的样子，新的基督赐下更成熟美好生命的样子。这一位爱主的姐妹，我们要在她的生命中看见主在她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她就是玉琪姐妹。我们鼓掌欢迎玉琪姐妹来见证主在她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
感谢赞美主，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主，非常的感动，也是非常的激动。天主真的是非常的爱我们，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城市，他摆下了他属灵的盛宴。那我愿意做一个简短的分享，就是说有关天主这一次在这边为我们摆设的盛宴。那这个自从我在2001年接受了圣神内的灵洗之后，那时时常常在我的生命里面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渴望，喜欢跟耶稣亲近，喜欢享受耶稣给我的爱。那过去呢，在洛杉矶办的讲习会，我们就是会到隔壁城市去参与，那每次都是带着欢欣喜悦的心情，就像是新娘要遇见新郎那结婚的心情。好，那自然而然呢，在我们这当地的本堂，我们这个鹅湾市我们自己的本堂呢，常常在我们的弥撒当中，我就会有一个突如其来的渴望，就是像那个漫画里面，漫画书里面常常会有一个圈圈，然后你的念头是什么就会打在那个圈圈里面。在望弥撒的时候，那个圈圈里面常常就会充满了很多人双手高举，然后在敬拜赞美主。那个时候就会让我回忆到说，哦，这不就是在风中传爱讲习会的情景吗？对，所以在我的那个弥撒里面常常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那个圈圈的一个图像。那这渴望也很多年哦，那今年2024年有20多年的时间。那这个渴望我深深的相信是天主给我的，不然的话我是生不出这样的渴望。那我今天来到了会场，我才意识到说，哦，原来我们这当地的教友真是太害羞了，其实他们心里面也充满了这个渴望，也这么多年了，我们都彼此默默的渴望，也好像不太好意思互相交流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圣神听到我们对他的渴望，那在他这么巧妙安排的时间时候到了，那差派了我们本堂的 Father Eugene， 他是一个非常充满圣神的属灵的牧者，然后接着天主就派遣了李神父到我们这边来，这是我们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那这个非常的清楚，主真的是将他的渴望放在我们心中，我们奉献给他，他也来回应我们。哇，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美的爱的交流，我们就是在圣神的爱里面跟天主圣神这样互通，那他今天就临在我们当中，所以感谢主，赞美主。那刚刚苏老师苏大哥分享说，天主在我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神奇美好的作为，其实我真的很感谢天主，这个作为呢真的就是说天主他怎么样在我的生命里面不断的净化我。圣神他在我的生命当中，他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来了以后，他给了我很多的恩宠，但是他同时他更爱我，他要我越来越成全。那我在圣神内领洗的初期，其实是领受了圣神很多无限量丰富的爱，但是我深深知道在我的一些经历里面，他要整理我的生命，他要不断的修剪圣化我。 我的被救赎的一个生命是在一个我完全还不认识天主的状况，那时候我的生命是充满了很多的不宽恕，其实那是我的专长，不认识天主的人真的我觉得我什么都不能，真的我最会的呢就是不宽恕跟记仇。所以有时候以前啊在跟我的先生交流的时候，他最清楚了，有时候他会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说，哦，那个十多年前啊你什么讲了一句话，说哦你那个话是怎么记这么久啊我都忘了，他说你记忆力怎么这么好，这个是我的专长、okay? 所以我在天主面前真的是如果不是天主的怜悯跟恩宠支撑着我、okay? 我觉得我的生命真的是没有办法突破，而且总是在黑暗中，总是在劳苦重担中，就像今天苏老师跟我们讲的，我没有办法释放我的近人，也就是我没有办法释放我自己。那慢慢的天主在这一方面不断的在修剪我磨练我，他也在我的身边摆放了许多天主眼中非常可爱的姐妹们兄弟们，但是呢我还没有看出他们到底可爱之处在哪里。所以天主很奇妙，就是我越害怕遇见的对象，他就会越来就找到我这样子。我连不讲话，我说好我都不讲话了，总不会得罪你吧，还是不满意这样子，好不讲。所以我觉得说这是天主的手。那一开始我不明了 OK， 我觉得我用我的肉性我是在想要躲避，可是天主要我去面对，但是我觉得人家不喜欢我啊，我怎么去面对呢？有一次我在那个一个 FB 哈FB 上看到一个神父的 FB， 哇，他举了一本书哈，就很简单几个字，可是对我来讲是天主的光打到我，被讨厌的勇气。OK， 我现在就了解到说，哎，什么叫做基督的勇士？这个是我必须先修炼的功课，我要有被讨厌的勇气。好，所以我就再继续的求问主耶稣，我说主耶稣啊，我可以。你要锻炼我吗？好，我就让你锻炼这样子。好，可是呢你为什么要这样锻炼我？我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他说有一天我在祈祷里面，他就告诉我说，我要你用我的眼光去看他。哦，原来被讨厌的勇气就是天主要我学习说你要怎么样用我的眼光去看他跟你不一样的地方，他的讲话的口气态度跟我不一样，对，那我要怎么去接受呢？所以这几年来 我在我每日的祈祷，常常在我清晨祈祷一早醒来我就会告诉圣神，我说圣神啊，你知道我的软弱，我的专长是什么你最了解，你怎么帮助我呢？我今天如果又遇到某个姐妹，哇，她突然之间情绪不妥，我也不知道她哪一个情绪是惹到她，对不对？我就是一个很神经大条的人嘛，哈，不是很仔细的人。那圣神教导我说，你每天早上起来，你要来向我求一件事，你要来向我求天主圣神，求你准备好我今天能够去宽恕人。他说他告诉我说，当你清晨起来开始要见第一个人之前，你就要来向我求，主啊，求你预备好我今天能够去宽恕人。我真的感谢天主，因为他知道我的软弱，所以我必须要有这样子的恩膏，我才有办法去面对。因为我知道我是很爱计较人家对我讲比较负面话语的人，所以感谢主，他也教我认识我自己，教我认识怎么样与他往来，然后能够让自己更坚强，更像一个成全的道路前行。那再来我想要分享一下，就是在多年以前，主耶稣 也很奇妙，天主圣神非常的奇妙，他在一次的经历让我看到我自己的生命是与他的圣洁还有与他的爱距离有多么的远，他的途径跟我的途径相近是太远了，我的思念跟他的思念也太远了。那是发生在天主怎么接近我对这个爱世界的这个心，他怎么样去除我爱世界的心。我记得在我们美国差不多2008-09年那时候开始，那个房地产因为二次房贷风暴的关系，整个房地产就价钱就跌得很低，然后一跌到2012年算是应该是最谷底的时候。那时候呢，我周遭的好多朋友他们就一直积极说，哇，我们要赶快趁这个时候去投资啊，哇，这个房子实在是便宜啊，你不进去可惜。我所触及的朋友大家的话题都是绕在这边哦，对我来讲这是天主很允许哈的一个环境在考验我了哈。有时候你听了一次两次觉得没什么感觉，可是当你一群人就是非常的专注的在讲的时候，那个心里哈，那贪欲啊，贪欲就被勾起了哈。那所以那时候呢，我常常其实就开始不是这么的喜乐，因为总是觉得哦，怎么好像别人赚钱都很容易啊，然后我们奇怪，怎么好像就是一个，其实天主的供应很丰富，可是我如果去跟人家比较的时候，我发现我怎么这么少？那在这样子的一种思维里面，其实自己在黑暗中都不自觉。OK， 所以在有一次，在大概2015-16年的时候，所以我那样子的生命状态大概经过了3-4年的时间，我觉得自己好像就是那个糊涂的愚昧的童女一般，但是我竟然不是很自觉。那一年呢，2016年，我们家我跟我先生受邀去参加了一对非常可爱的年轻夫妇的婚礼。那婚礼好是在一个很华丽的一个饭店里面哦，是一个downtown，我忘记是哪个城市。哇，大家都盛装哇，穿礼服的，不是新娘的都是穿礼服。那我们也是要穿的体面一点嘛哈。我那一天我们就跟还有带两个小孩，我们就是小孩就去参加这样。一到了会场，大概进到那个 check in 的 table 的时候，发生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我简直快要昏倒了，我的高跟鞋断了，我的高跟鞋断了。结果呢，我一进到会场，我发现我走不进去，那个婚宴我走不进去，因为我怎么有办法一跛一跛的走进会场呢？不像话，对不对？我两只，我后来我发现是我的鞋，而且那双鞋子是我从来没穿过，全新的，我都觉得我准备好了，好，我打扮得很体面的。但是人觉得准备好的，在天主眼里都不算数 ，OK， 都不算数。人说的好，在天主眼里都不算数，只有耶稣基督说好，那才好。我那时候自作聪明哈，我把那没有断的那一个跟我拔掉了，我想说那也好，至少不会一跛一跛的，对不对？我就平，人家不仔细去看就不知道说这个人怎么穿个平底鞋来，对不对？还穿个什么？可是我后来发现呢，那个是电视上错误的广告。以前在台湾有一个曼陀珠的糖果广告哈，那个很美的小姐她鞋跟断了，她就把另外一只给拔掉，她觉得她这样走得很舒适。那个广告后面没有说，其实那个鞋带到最后也都脱落了，但是我经验到了，那一次的经验非常震撼哦。后来我回头，后来你们猜我怎么有从头参加到尾吗？我想说惨了，我要打着赤脚进去人家婚礼，像话吗？所有的女士在场的，你们就觉得这是一件很不礼貌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是天主给我的管教， 他还是带着怜悯，因为在那个地方 我跟我的先生，我的两个孩子，他们也为我很紧张，他们三个非常紧张，怎么办怎么办，就跑到外面去找，想要找一家有卖鞋的店，那个地方不一定有卖鞋哦，但虽然当趟卖很多皮包有可能，我们就每一家店用冲的冲进去，然后呢终于有一家店他卖了几双鞋，我们付了非常昂贵的代价，我一辈子没有买过这么贵的鞋，因为没办法了。所以后来我真的在我的祈祷里面，我求问天主说，主啊，你是要告诉我什么？他一句话告诉我说，当你的生命没有准备好的时候，那就是你生命的状态，不是我不要你进天国的门，是你根本不敢进来，因为你是带着极大的羞愧，你跟我的圣洁差太远了，你的心不在我这里。所以 苏老师这一次、昨天也讲到说，这个五个愚昧的童女跟五个明智的童女，我才发现说，其实我那时候一直在爱这个世界的这一些，其实也不是觉得说自己这么爱钱，可是喜欢去跟人家比较，就觉得气不过的那种比较。那我才意识到说，哦，原来那没有带油的那五个愚昧的童女，是因为他们的心根本不爱主。他虽然有了那个基督徒的那一盏灯，可是我们到底真的是心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还是放在世界里面？只有我们自己最清楚，主更清楚。所以那一次的经验以后，我真的是做了一个很深刻的悔改。我跟主说，主耶稣，我向你认罪悔改，起初你在圣神内领洗给我那一份非常深刻的爱，其实我是怎么多么的爱恋你。那主来问我说，你那个时候你对我的爱恋哪里去了？
我向主悔改，因为当我的心不爱主的时候，其实我是家里的权柄，我是我孩子的权柄，我是妈妈，我就没有办法把他们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让他们能够热切爱主。我爱的是世界，所以那段时间我常常在灌输我的孩子怎么去在学校里面你的成绩可以比人家更好，将来你比较有出路。我在一直在灌输他们那样子，所以我把他们带远离天主的道路。在2017年的洛杉矶讲习会，那是疫情之前最后的我们当地的讲习会，就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真的很愚昧，我是那没有准备好那愚昧的童女。当我双手高举在赞美主，我以为我很爱主，可是那一天圣神光照我，他在我敬拜赞美他的时候，他问我一句话，你都为了我的孩子什么东西吃？我真的是像那愚昧的童女，我回答不出来，就像那个没有着好盛装进到婚宴的君王来巡视的来参加婚宴每一个人，然后有一个人他衣服没有穿好，结果主问他说，你怎么没有着盛装就来了？他默然无语。那一天天主圣神问我那一句话，你为了我的孩子吃了什么食物？我默然无语，我没有办法回答。然后主开了我属灵的眼，他看到我的手沾满了红色的鲜血。那时候我就知道说，其实我是在扼杀了他们接通天主的那一份最美好的属灵的生命。如果我再继续的这样子影响我的孩子，他们将来的后果是跟天主永隔的。所以感谢主，赞美主。我真的是在 那个婚宴的一个非常震撼的经验里面，然后天主就不断的光照我，哇，还有哪里我需要回心转向他的。主真的是怜悯的主，他是慈爱的主。在圣咏的32篇第8节，主说，我教导你，只是你应走的正道，双眼注视你，亲自做你的向导，不要像罗马一样糊涂，需要江佩来加以管束，不然不向你跟前屈服。其实主耶稣基督他是蛮有慈悲慈爱怜悯的主，他愿意我们回心转向他，他都是用他的话语，他喜欢我们天天亲近他的话语，来读他的话语，这样子我们每天的生活时时刻刻里面，我们的心思意念才不会转离开他。但是有时候当我们不亲近主，不去读他的话语，有属灵的盛宴我们不参与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远离主，我们就会被世界不断的勾引去，因为我们要必须要在天主面前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那个枝条没有时时刻刻接在葡萄树上，我们是立刻就死。我真的是承认，我如果一天不去主的面前跟他吸取他的圣言来生活，我那一天的生活是死的。但是我的肉身还活着，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还在怜悯我，他还在给我机会，他在给我机会说，玉琪，你要来读我的话，你要来吃我的话，否则你将来是与我无分的。所以当天主他也给我怜悯，他也给我管教，我非常喜爱主耶稣基督给我的管教，因为当他的怜悯还在的时候，他的管教都是温柔慈祥，极其慈悲，缓于发怒的。我也常常警惕我自己，不要像罗马一般的糊涂。当主已经在发言了，我自己觉得默然无语的时候，我真的是要很警醒，我真的是要很警醒，我不要等到天主那个重罚来的时候。有时候我在向人传福音，那我记得有一次向一位弟兄传福音，他跟我说，我现在生活很好啊，我的家庭很好，我的工作很好，我的收入稳定，我觉得我现在可能还不需要主耶稣。我心里面其实是在颤抖，我心里想，难道你真的要觉得你的生活有很大的灾殃了，你才来求主吗？那为你有什么好处？有人是渴望灾殃的吗？我们都是渴望幸福的、喜乐的、圆满的生命。所以我也常常为我的服传对象奉献祈祷，祈求天主也怜悯他们，然后开启他们的心，能够早早来认识主耶稣基督，不要在面临灾殃的时候，有时候是一瞬间的，我们连呼喊主的机会都没有的时候，不知道将来的去处是在哪里，我们的灵魂是永恒的，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是有永恒的价值，他的救恩是真实的。所以感谢赞美主，我愿把一切光荣都归于主，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让我们再一次鼓掌，谢谢玉琪姐妹的见证。我们亲近主，主是光，我们会认识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在若望一书2章，经上说，你们不要爱世界，谁若爱世界，天父的爱就不在他里面。我们如果爱世界，世界的灵会弄瞎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开始就不会爱父，我们的心想的都是世界里的。那么我们爱天上的父，我们才有真真实实的那一份满足。所以主说， 你们喝世界的水，喝了会再渴；喝我赐给你的生命的活水，喝了永远不再渴。还要从你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直到永生的泉源。那是若望福音第四章第七章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世界的水就像海水一样，越喝越渴。你很渴的时候，可不可以喝世界的水解渴？不能。越喝就越渴，越渴就越喝，最后呢就渴死也胀死。因为世界的水把我们带到那一个咸死渴死。世界的水是什么？眼目的骄奢，肉欲的贪婪，追求世界的名利。你越追求钱就越不满足，你越去追求越不满足。你纵使赚得全世界，失丧自己的灵魂，为你没有任何好处。所以主给我们的是喝了永远不再渴的生命的活水，不是那个世界里的水。你不能又喝世界的水又喝圣神的活水，那是不可能的。你喝了世界的水，你就会开始这里有筵席，你不会想来的。这里有美好的事啊，世界里有赚钱的机会，渐行渐远就迷失了。厄弗所书那里提到，你们不要醉酒，酒有一个英文的字叫做 spirit 烈酒。我们翻到厄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不要醉酒，酒使人淫乱，却要充满圣神。所以充满圣神就是得到圣神的能力，会做属神的事，会有原来胆怯的有力量，但是醉酒的人原来害羞的也会大喊大叫，会失落，会迷失。所以我们要充满圣神，我们应当要细心的体会。第十五节，细心观察自己是怎样生活，不要像无知的人，要像明智的人，要把握时机，因为这些时日是邪恶的。不要做糊涂的人，但要晓得什么是主的旨意。也不要醉酒，醉酒使人淫乱，要充满圣神。当我们充满圣神，我们就开始经验到主愿意我如何的把握机会。主给我们机会，又再给又再给，我们就把握这里提到的把握时机。把握时机，这个时机在快速的改变中，把握每一个时机来亲近主，你就是有福的。主给我们时机，就像玉琪姐妹见证的，当我们愿意回应主，主就帮助我们得着他在准备我们进入他的国度。愿主的话唤醒我们昏睡的灵，让我们把他的话当话，不醉酒，就是不在世界里被世界的灵所牵引而迷失，要充满圣神。他已经为我们祈祷，在圣神内我们会彼此相爱，在圣神内我们会有盼望，在圣神内我们会有力量。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